这个古门品有这种的妙用，大悲咒啊也有这种妙用。我说这件事啊，就是由我东北呀发生。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在一个种田的能人，是也是很有钱的。到秋天呢，我就用车装着粮食，把街市上去卖。卖着粮食啊，回来啊，把这个钱子带着回来。回来在半路上啊，在前边呢，大要有中国的里有三里路，三里路呢，大要有。就是一这个英里是一枚，前面呢就很多的土匪在那打劫，就抢这个有钱的财主啊，也就看见土匪在前面打劫啊，这时候怎么办呢？逃走。这个土匪在土匪的监视之下也逃走不了，不逃走呢一定是被抢。他就念起大悲咒，念大悲咒啊，这个赶车的还照常往前走，一走就走到这个接近这个土匪了。他就看见这个土匪呀，从土匪里边呢出来一个人，到这儿和这个赶车的这个人呢就说，你把鞭子给我，我给你赶车。那么他就给赶这个车，北方都是马车了，赶着这个车从土匪旁边过去。这个土匪呀就好像不见不闻似的，没有看见一样，所以也没有打劫他。等这个土匪看不见了，这个赶车的就把鞭子又交给他这个叫老板子了。老板子呢就是赶车的，就是个狱卒，说你现在赶着走没有事了。但这个财主就一看，以为这个给帮他赶车这个从土匪里出来的一定是土匪呀，我们就问他说，你今天对我这么好，你来救我，令我没有受到打劫，请问你贵姓啊，你在什么地方住，将来我好到你府上拜谢你去啊。这个人家告诉他说，我的名字就叫恶世运。你们各位在念大悲咒，大悲咒上面都有一个叫恶世运的，恶世运那有图片，长得有长两个膀，那个护法叫恶世运啊。你记得大悲咒里边有恶世运，记得吗？也是恶世运啊。这个送这个有钱的人一想啊，谁叫恶世运呢？恶世运。当时啊，他就忘了这个恶世运就是大悲咒里头一句的咒语，也就是一个护法，他忘了。赶这个恶世运走了，看不见恶世运了。哦，恶世运不是大悲咒里头一个护法叫恶世运吗？他想起再找恶世运，恶世运也找不着了，不知道恶世运跑到什么地方去。所以这是大悲咒里头啊，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啊。你如果这个有钱的人他说我念大悲咒，我试一试他灵不灵，他恶世运就不会来救他了，因为他没有试验的心，他只是一个信，相信大悲咒啊，我念大悲咒啊，那么就可以啊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果然呢就是随心满愿的，没有被土匪打劫啊。你们 以后谁要遇着恶事运，你可以一手就把他抓住，不要叫他走了。你说啊，用手就把他抓住，不要像那个有钱的人啊，当面错过，见着恶事运，又当面错过了。所以你们记得，以后要遇到这个恶事运，来救你们，之后你一把就把他抓住，看看他用什么方法能走得了。在昨天曾经讲到有药度，今天人法。什么叫人法呢？这个人就是观世音菩萨，法就是这个普门示现这个法。这个观世音菩萨他救其难，解三毒，迎二求，所以呀，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。他又说这个普门示现有求必应，无感不同，这种法，这叫啊不可思议的一种法。因为它不可思议，所以叫妙法。因为这个人也不可思议，也可以说是个妙人。这个妙人妙法才可以呀，够上这个普门这种的名称，名实才能相符。所以呀，这个人因为人法的因缘，有这种的因缘，所以呀，观世音菩萨才说这个普门品。第二种的意思是慈悲，因为慈悲的因缘呢，所以观世音菩萨说这个普门品。什么叫慈呢？慈能娱乐。什么叫悲呢？悲能拔苦。观世音菩萨他救度众生，这七种的难，解除这个三种的毒，应众生的两种的求。这七难呢，在这个经文里边呢会详细说的。那么大料的就是水难、火难、风难、枷锁难、黑风难等等，有七种，在后边文里啊会详细的说。解三毒，这三毒啊是什么呢？就是贪嗔痴这三毒。应二求，二求啊就是求男求女这两种的求。解这个三毒，众生啊都有这三毒，贪嗔痴。要人多贪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贪；要多嗔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嗔；要人多持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持。那么这个贪呢，讲起来也很多，嗔讲起来也更不少，这个持呢也不多也不少，说它多也不算多，说它少也不算少。那么俺们就着这个不多不少解释这一个持。什么叫持呢？持简单的说就是愚痴。愚痴，什么叫愚痴？就是没有智慧， 就是不明白，见理不真，所以呀、啊，就叫愚痴，见的那个理论呢不正确，知其然不知其当然，知道他是这个样子，不知道他怎么就是这样子呢？为什么他就是这样子呢？啊，知道他为什么是这样，又不知道他所以然，究竟他为什么就是这样子呢？嗯，这是啊一种愚痴，就见理不真，见那个道理啊见不清楚，愚痴。那么这个愚痴就是中国呀王阳明的学说，说是啊他没能知行合一，知行合一啊。王阳明说啊，说这个人呢他为什么没有去做呢？就因为他没有知道，他要知道就会去做去啊。那么有的人就说，有的人呢他没知道，所以呀、啊、他就不去做去，他要知道了就会去做去。那王阳明就说，说他知道不去做去，他还是没有知道，他要真知道了一定会去做去。那么这是啊王阳明呢在中国是很有名的一个学者，他的学说说呢就是知行合一，他说他真知道了就一定真会去做去，没有知道所以他才不做啊。这就是啊，他要真明白了他就不愚痴，不做愚痴的事情。他为什么做愚痴的事情？还因为没有明白，所以我说这是见理没真，见理没有见真的，见理没见真的。那么举出一个例子讲一讲，什么例子呢？这个愚痴的人呢他就想了，他说我这个花呀，好花常令朝朝艳，明月何妨夜夜圆，大地有泉解化酒，长林无数不摇钱啊。这个贪花的人他生出一种愚痴的心，怎么样呢？啊，他说我这朵花呀永远都是这样子鲜艳而不凋谢而不凋残，这个花时时都这样开，朝朝艳，朝朝都这么美丽，天天都这么美丽，这个花，所以说好花常令朝朝艳啊。那个贪玩月的人就说了，啊，明月何妨夜夜圆呢？啊，昨天晚间那个月是圆的，啊，这要是啊，每天晚间这个月都是圆的，你说多好啊！啊啊，这我天天到外面去看月，一看这种光辉灿烂啊，我也不必点电灯啊，又省钱，天然的这个光辉，这多好！这是不是愚痴的想呢？月有阴亏，花有开谢，花开的时候就有谢的时候啊，花开这也生，花谢这是花的落，也是花的死。那么月圆有月缺的时候啊，这月有阴亏。那么为什么它月就有阴亏呢？这是啊一种天道的循环，也就是啊表示啊这个月就属于太阴，属阴的，日头就属阳的，所以日头天天都是圆的，月它就有的时候圆有的时候不圆。这个日头是男人就好像太阳似的，女人呢就好像太阴似的，所以女人呢有的时候他为什么仿照太阴，有的时候这个月信啊，每月来一次，这个来的时候也就是那个雨满了，那么满了之后这个女人的血又亏了，所以啊
这个女人呢以血为主，那么就属于太阴。他焉能啊每一天每天晚间都圆的呢？这是不可能，所以这是一种愚痴的想法。好喝酒的人呢就说了，就想他想啊，我每天去买酒，买威士忌，买白兰地，它又很贵的啊。你说这个要是这个地上，在地上啊有一个水池子，就变成了酒池啊，就变成酒。这样的时候，我想饮酒的时候，就到那水池子里拿一点酒就来饮，这有多方便啊！他的有权接化酒。那个贪钱的人呢，他就想了，哈，我现在呀，去做工赚钱非常的困难，如果再买一棵树都变成摇钱树啊，接的那个树上都接的这个元宝，回来接上接成都接成美金啊，我想用就到那地方去取去，这也多方便，但是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，这都是愚痴的妄想。还有啊最简单的一种例子，什么呢？这个人也没有读书，甚至连小学都没入，中学啊更不要提，他就要得一个大学的博士学位。你说岂有此理呢？小学都没入，大学的博士学位怎么能就给你呢？啊，他就寻思他就可以得到，这也是愚痴。还有一种啊，也没有种田去，到时候他就想收谷啊，到时候就想收谷啊。那么这都是啊，甚至于啊也没有买马票，到时候他想中头彩中头奖，这都是一种愚痴的想法。可是啊这愚痴的想法呀，差不离的人呢，一般的普通人呢，多数都有这种毛病。那么这怎么样呢？有这种毛病的就应该改了他。那么观世音菩萨他呀，救其难，解三毒，应二求，这是一种大悲。他又利乐众生，令众生啊离苦得乐，这是一种大慈。因为大慈大悲的因缘，所以呀，才说这观世音菩萨不能贫。又有一种因缘。是福慧的因缘，福观音菩萨他所以能寻声救苦，分别世间一切的音声，善声恶声，苦声乐声，是声非声，这有真正的智慧。他这个智慧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也是因为他普门的布施，以这个法施给众生，所以呀、啊，他就有这个福报，有这个福德庄严，所以这是福慧的因缘来说这个普门品。又有这个真英，真观世音菩萨他以他这种的真身妙力来呀、啊、救度这个奇难，解除众生的三毒，满足了众生的二种的求，这是啊以真身的妙力。那么他又啊现三十二种的应化身，这叫应身去教化众生，所以呀、啊、有这个真应的因缘啊，说这个普门品。又有全实，这观世音菩萨
他以这个法身的力量，默默之中，就是啊，秘密之中来呀、啊，利益众生，这叫啊实。他又呢，以这个三十二应身来教化众生，这叫一个权。权呢，就权巧方便，啊，展时间呢，啊，用这一个方法，不是永远用的。那么，观世音菩萨以这个全时的因缘，所以又说这个普门品。那么，还有一种因缘叫本际，怎么叫本呢？本就是根本的本，际呢，就是踪迹的迹。观世音菩萨，他以他一个法身而普度一切众生，他以他的法身是本，以他这个应化身呢又去教化众生，这是个迹。迹呀、啊、就是踪迹啊，踪迹呀、啊、就好像咱们这个人走路，走这个路走过去啊，就有这个脚的踪迹啊，有这个脚的走的这种踪迹。那么观世音菩萨他这个法身呢犹如月光，这一个月他的这种迹迹呀、啊、就好像这个月照千江似的，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一个月光那么照一切的水，那么一切的水里头这个月都是啊从这一个月的本身呢而现出来的。这个水里的月就是个迹，天上的月就是个本，这是以本迹的因缘故说普门。那么观世音菩萨他以一个法身而普现一切众生的心，令一切众生都啊改过自新，回心向善，离苦得乐，究竟成佛。有一个人呢讲到这个地方，有一个人就说了，说哦，难怪我呀不改过自新，原来呀是观世音菩萨他没有现到我的心里来，所以呀我有什么过错我也不愿意改。譬如抽香烟的啊，我的香烟戒不了，但要观世音菩萨不加倍我，不帮我的忙。好喝酒的人啊，说我想学佛法，可惜我这个酒戒不了，这大要是观世音菩萨的罪过啊，他不帮我的忙啊。于是乎他就对观音菩萨生出了一种怨仇怨的心了啊，说这观世音菩萨太不公道了，为什么你帮忙旁人不帮忙我呢？这可是愚痴上加上一份愚痴啊，这是壮料的愚痴。为什么观音菩萨不加倍你？就因为你呀不听观音菩萨的教化，你听见观世音的菩萨这个名，你就应该自己呀改过自新呀，就应该呀清静你的头脑，所谓冷静你的头脑啊，你呀勿以往之不见，你知道过去的事情啊已经过去了啊，算了，知来者之可追，那么将来的事情啊你应该往好做。可是啊你明知故犯，又像头前我讲这个戒律，这个戒律啊你要受戒就应该守戒，尤其你看这个戒律的经啊就更应该守戒。如果你看了
你知道这样是不对，你再去明知故犯，那就是罪上加罪。所以啊，你责怪观音菩萨不保佑你，这是一种错误。观音菩萨时时都想保佑你，可惜你呀、啊，把你那个心里那个门呢、啊、总关着，不令啊观音菩萨进去。所以啊，观音菩萨也就是只可以、啊、叹息，他说啊，这个众生真是可怜悯者呀，啊，是可怜的人。那么，所以你不要怪观世菩萨，这是啊，这个本迹。还有一种因缘叫这个缘了，缘呢就是缘因，了呢就是了因。什么叫了因呢？了因就把这个因呢断，也就可以说是明了了这个因果的因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来听经闻法啊，在这个一个暑假的期间，这么起早贪黑，不舍昼夜，早晨路途遥远的，从4点钟就起身到此地来参禅打坐，学习这个经教啊，甚至于在西雅图华盛顿在大学里边，有的读博士的也来学佛法，有的读士师的也来学佛法，有的读学士的也来学佛法。那么可见呢，这个佛知道佛法这个重要。为什么这些个人在华盛顿这么远都要学佛法啊？也就因为啊，要了这个因，要了这个因啊，听经这就是啊了因的种子啊。你有这个听经的因缘，这是缘因的啊，也有这种缘。所以啊，那么来这暑假3个月06天，合起来呢就是96天。在这96天呢，吃饭也不知道什么滋味，喝茶也不知道什么滋味，睡觉也不知道睡醒了没睡醒，那么做什么呢？一心一意来学这个楞严经，从早晨6点钟到晚间9点钟。那么其中啊有4个钟头的力求，4个钟头的啊讲经的时间，其余的时间呢有的坐禅，有的自修，有的吃饭的时候。那么把这一天呢不知不觉就混过去了啊。我相信每一个人呢虽然有烦恼，也不会啊因为烦恼太重了，所以在这96天呢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啊。那么过去了还不要紧啊，这些个学佛法的人呢这都晓得这个佛法值得学了，于是乎啊从华盛顿西雅图那边又搬到三藩市来了啊，东西都不要了啊，送给人了啊，有的一些个家私啊这个桌子凳子大要香香贵贵的，这些个说破家值万贯的
啊，都很值钱的东西，这回都不要了，啊，都搬来搬到啊三藩市了，啊，所以现在我所知道的，这就有八九十几个从这个西雅图搬到三藩市了，啊。这位 translation 的这是头一名，我知道我在现在本来在西雅图读书呢，可以少读一个时间，现在转到三藩市普吉利 University 又要多耽误一个时间，这逐渐呢为佛法啊，看佛法看得重，所以啊能这样子啊，在这个可以说是千里万里呀、啊，来学习佛法，啊，来到这研究经典，这是一种美国的现象。将来呀、啊，能把这佛法学明白了啊，度美国这些个同胞，度这些个人啊，免得。我一天到晚费很多力气，是讲一遍你们也不明白，讲两遍也不懂，因为什么呢，我也不会讲英文，所以我讲中文呢，除非会中文的可以听得懂，不会中文的好像这个这个国佑很诚心的，但是我这讲话他看着是晓得看，不知道我说什么，所以啊这个就是很困难。现在你们把佛法学明白了啊，用英文呢随便讲可以说是讲起来这个源源而来，滔滔不断啊，口若悬河啊，那是最好的一个办法。所以啊，那么因为这个原了的因缘，说这个普门品还有一种叫什么呢，叫智断。这观世音菩萨他以呀、啊、他的智慧智德庄严，所以、啊、教化众生，他是一个智慧的庄严啊，又有断德的庄严。智慧呢叫智德，智的德行，智德庄严。断呢，断德呢，他这个断除一切的这种无明，这个断德呢又叫福德，又可以叫福德，因为他把这无明断了，所以他有真正的福德庄严了啊，好像佛似的福足慧足，福啊也足了，慧也足了。观音菩萨他虽然是菩萨，但是呀、啊，他也有福德庄严，也有慧德庄严，所以呀、啊，这个智断啊，也叫啊福慧。那么这观音菩萨前边说这今天晚上讲的八种，那么昨天讲两种，这个合起来这个十种的因缘，因为这十种的因缘呢，所以呀、啊，讲了普门品。有情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。有情是一个时代的名称，在这个最初啊叫夫琴，夫琴呢叫夫坚，坚就是坚固的坚。他当时啊也组织一个党，这个党呢就叫秦党，现在国民党、共产党啊、民主党、共和党是党，当时啊他这个党呢就叫秦党。所以呀、啊、他在这个陕西长安那个地方就成了王了，做了皇帝。他这个
王呢就叫秦王。在这个时候啊，有一天呢，这个秦田健就看见了一个智星绕于犀角，就看呢这个天上有这么一种，有一个星星呢是有智慧星，这个智慧星呢在这个印度上边呢那个地方就出现了。那么他用这个素小一推算呢，就知道有一个大圣人到中国来呀，弘扬佛法。那于是乎啊，他也就奏给这个秦王呢听，就告诉那个秦王说，在这个印度啊，有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有大智慧的人，将来啊会到中国来。那么这个秦王一听说，哦，大药师就是这个鸠摩罗什，因为当时啊他也听见有这么一个人，鸠摩罗什当时在这个秋之国，那个秋之啊叫秋瓷国，不认识这两个字呢就读龟兹了，那么这不是读龟兹就读秋瓷国。这个秋瓷国啊有一个大德啊，就鸠摩罗什在那个地方。那么这个鸠摩罗什他呀在很小的时候啊，七岁，随着他母亲呢到庙上去拜佛，拜佛呀，他就看见呢这么一个钵，这个钵是大铁钵，这个铁钵呢很大，他七岁的一个小顽童啊就把这个铁钵拿起来就顶到头上，在他顶到头上之后他就打了妄想，他举这个钵的时候没有打妄想，举起这个钵就打妄想，打什么妄想？他说我才七岁，怎么能拿动这么重的一个钵呢？这么重的一个东西，他这样一打妄想，这个东西就重了，他就顶不住了，于是乎就跌到地下，啊，把这个钵跌到地下，啊，他由此之后啊，他就明白呀。这一切为心造，他说在我没有生这种的分别心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这个钵是多重，我就能以七岁的小孩子把它顶到头上，我一生了这个分别心啊，我这么小怎么能拿动这么重的一个钵呢，于是乎就顶不动了。由此看来呀，这一切唯心这个话是真实不虚的，所以他由此之后就了悟啊，一切唯心造。那么这个人在没有思量不思议那个境界，那就是个妙的境界，因为妙的境界就可以一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事发现。在中国的学问也说诚之一字金石为开，说你这个无论做什么你要能有诚心的时候，金石为开，金石啊都可以通，都可以啊看一看啊，可见这个诚心是很要紧。咱们现在在这个时局动荡的时候，又在这个这样忙碌的一个国家，
还能以忙里偷闲来听经闻法，这是我很欢喜的一件事。所以把我感动的，咱们佛教讲堂由昨天开始以后啊，每天晚间呢是从7点钟开始来讲经说法，在这一个礼拜没有一天休息时间啊，这是啊，在美国这儿啊，可以说是啊，第一个门庭，第一个道场是这样的，没有任何道场啊，在这一个礼拜7天呢、啊，讲14个钟头经的没有，这可以说是、啊、打破以前的记录。咱们这个暑假成立这个楞严讲修班，也是在世界上啊从来没有的，是第一次成立。啊，我们现在在这个讲这个经，又是啊打破世界的记录。啊，一个礼拜也不休息，轮流讲经。啊，等这个普门品讲完了之后，我预备给你们大家这个把我所知道的法宝，啊，都布施给你们大家。所以呢，把这个《法华经》七卷，我们再从头开始，大家详详细细的讲给大家来听一听。我希望啊，每一个听经的人，不要把这种最宝贵的时间轻轻的放过去，这是我所希望的。听三藏法师九摩罗什译，邀请。为什么叫邀请呢？这个邀请呢，就是异乎这个福请。在福请呢，是有一个人呢，他叫福坚，坚呢就是坚固的坚。他当时啊也成立一个党，这个党呢就是秦党。于是乎啊，他就有一帮人来拥护他。他在这个中国的峡西长安这个地方啊，就建立了都，做皇帝，名字呢就叫秦王。在当时啊，这个秦天监呢就发现呢，在印度的上空有一个智星光耀，于是乎啊，他就向这个秦王啊奏请，说是啊，天上有一个智星啊，发现在印度的上空，现在将要到中国来弘扬佛法。这个秦王说啊，哦，这一定是鸠摩罗什法师了。于是乎啊，就派着一个大将叫吕光，带着70,000的人马，70,000的兵军队，就浩浩荡荡的向这个印度去进发。印度什么地方呢？印度当时有五印度，有啊南印度、北印度、东印度、西印度、中印度，有这五个印度。那么这个印度呢，是在这个属于北印度， 它的果的名字呢就叫秋瓷果。这个秋瓷啊，本来这两个字读归兹，那么因为啊要改变它的声音，所以读秋瓷果。这个秋瓷果呀，这果王就是啊鸠摩罗什法师的他的舅父。那么当时啊，因为鸠摩罗什他的父亲叫鸠摩罗彦，是印度一个有名的学者，他本来啊也非常富贵，可是啊他看这个富贵啊就像浮云一样，像空中的浮云一样，所以呀、他就到各国去游学，去游历，去游历啊，走到这个秋瓷果这个地方啊，就遇到这个秋瓷果果王啊，这个公主，公主呢就是果王的这个女，这果王啊生这个女，这个女呢生出来就很怪，怎么怪呢？目空一切，目空一切，看一切的人呢他都看不到眼里，看不上眼，就是啊认为一切人呢都没有什么知识，身份呢都很低的，所以他也不愿意和这一切的人结婚，就等着等着，大要等到也20多岁。那么这一次这个鸠摩罗彦呢走到这个秋瓷果，在这个果王请他宴会的席上啊，他见着这鸠摩罗彦，见着鸠摩罗彦，于是乎啊就对他的哥哥，对他的父亲呢就说，说是啊他欢喜这个鸠摩罗彦，就要和这个鸠摩罗彦结婚。那本来鸠摩罗彦不愿意结婚，那么这果王啊就向他很诚恳的这样说，说以后呢鸠摩罗彦就和这个鸠摩罗什啊的母亲结婚了，结婚了以后就有了小孩子了，就是生的这个鸠摩罗什。鸠摩罗什啊也是好像这个舍利弗在他妈妈肚里似的，就可以啊和他舅舅啊辩论，把他舅舅啊辩论胜。所以呢这个鸠摩罗什的母亲怀着鸠摩罗什的时候啊，他也没学过这个其他那个印度，有五印度啊，他那语言也不同，可是啊他把所有印度的语言他都会讲的，他都会说了啊，所以呢一般人呢都认为他在肚里头也有一个有智慧的儿子。那么等到他怀孕的时候，到庙上呢去烧香拜佛，我们当时啊这个庙上有个罗汉就对他讲， 说你呀、啊，你这个所怀的这个孕的这个小孩子是一个不平凡的小孩子，将来呀、啊、对佛教是有特别的贡献啊。他就常常啊到这个巧黎大寺啊去听经，听经啊，听见这法师讲的这个道理，他真正明白了，真正明白了啊，他就想要出家。可是啊，鸠摩罗什的父亲就舍不得他，就啊不叫他出家，叫他给他生个儿子。于是乎啊，就生这个鸠摩罗什。这是啊，这个鸠摩罗什啊，他在母亲怀孕的时候就有这种的因缘。等到鸠摩罗什法师一出生了，那么昨天晚上已经讲了，在七岁的时间跟着他母亲到庙里去拜佛，因为拿这个钵顶到头上而明白呀，这一切离心造这个道理。于是乎啊，他的母亲也就发了心，发心一定要出家，一定要出家。他的父亲鸠摩罗什的父亲鸠摩罗燕对他这个太太了，本来鸠摩罗燕以前呢是个想要出家，那么不结婚，现在结了婚了啊，就舍不得太太，对于太太这种爱情啊非常专一，爱他的太太，所以他的太太想要出家，他就不准他出家，就陪着他给他生孩子。可是鸠摩罗什的母亲呢非常有智慧，说你不叫我出家吗？好，我现在就死给你看看。于是乎啊，从这一天饭也不吃，是水也不喝，就等着饿死。饿到第六天的时候，饿得奄奄一息，就饿得就要饿死。这回啊，鸠摩罗什的父亲慌上来说，你不要，你现在可以吃东西了，而不要再饿下去了，再饿下去你真就要死了。我现在我许可你出家了，你可以出家去，那么你先吃点东西了。鸠摩罗什的母亲说，你许可我出家了吗？你要先呢请一个法师来给我剃头，把我头啊给我落法，然后我才吃东西，如果不落法我就不吃东西。鸠摩罗燕先先本来以为啊骗他吃了饭喝了水之后还不准他出家，现在他要先实行这个出家的这种行为，然后啊才吃饭。 所以九摩罗宴也就没有无计可施了。于是乎啊，就请一个法师来给他落了法，然后啊，这个九摩罗什的母亲啊，这才吃饭喝茶啊，成就他的做比丘尼的这种愿力。可是啊，因为他心太真了，一心要出家，也不挂着他的丈夫，也不挂着他的小孩子啊，他们就出家做比丘尼了。那么这个九摩罗什呢，虽然年纪很小，他呀也明白这个出家的道理，所以呀就跟着他母亲呢就一起出家。他父亲也不舍得，舍不得叫他出家。九摩罗什虽然年纪小嘛，也就啊照着他母亲这个方法去做，也不吃饭了啊，也不喝水了，一定要出家。你不要跟我跟着我妈妈啊，我就饿死了。那么也饿了大概四五天的时间。他父亲一看也没有法子了，嗯，说不完也准九摩罗什出家了。这是啊九摩罗什啊和他母亲出家的缘故。那么他的母亲呢出家了之后没有好久，因为心真了，所以就证得出果，证得出果阿罗汉。那么九摩罗什呢就各处去啊求学啊，各处去啊学习佛法。先前呢是跟着一个小乘的师父去学佛法，学了把这小乘的教都学圆满，所有的小乘的经典他完全能背得出。那么以后呢就又跟着一个大乘的师父去学大乘的佛法，学大乘的佛法，大乘佛法也学的通达无碍，也明白这个大乘的佛法。他回来呀就度他这个小乘的师父，和他这个小乘的师父就研究经典，讲了啊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的经，被他这个小乘的师父讲明白了。他这个小乘的师父呢又拜他做师父，拜他做大乘的师父。那么九摩罗什说这不可以，以前你是我的师父，我现在和你研究佛法，你不可以再拜我做师父啊。但他这个小乘师父说，我是你的小乘师父，你是我的大乘师父，这又有什么妨碍呢？你看古人这种啊威法的精神啊多么认真啊，他觉得啊他的这个理论没有他这个徒弟高了，随着他也就又拜他的徒弟做师父啊。古人呢这没有阶级的观念，没有这种的这个身份的观念啊，这可以说是啊我相无人相，一点我相都没有，才能以做得到啊这种的情形。那么九摩罗什法师听他这样一讲，于是乎也就接受他这个要求，接受他这个小乘的师父要求，所以啊，他收
他小乘的师父做徒弟。那么在鸠摩罗什啊出家之后，就有一个恶罗汉呢对他母亲讲说，你这个儿子他现在出家了，如果在35岁以前呢，他能啊守戒清净，不啊破这个戒律，不犯这个戒律的话，啊，这个人呢，那可以说度人呢无量无边的多，尤其呀、啊、对中国非常有用，将来呀、啊。到中国去弘扬佛法的。等到鸠摩罗什法师出家之后啊，他的母亲就对他讲这个这件事。鸠摩罗什法师说，我只要对佛法有所贡献，我自己呀、啊就是身心性命我都不在乎啊，我只要对佛教有益处，我就把我这个生命牺牲了我都愿意的啊。于是乎呢，他出家之后学了十几年的佛法，然后就受到啊当时各国的国王恭敬，每一个国王都请他去讲经说法，这个每一个国王对他的恭敬怎么样呢？等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讲经的时候，这国王啊躺到那个地方，就要请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坐到他身上来说法，就发这种的恭敬供养的心。你看，一个国王对于这个法师这样恭敬，躺到那个地方叫这个法师以他的身体做法座来说法啊，这种的力量，所以感化的一般的人民呢，对鸠摩罗法师都是五体投地啊，恭敬供养。因为这国王他都能这样的去恭敬这个法师，所以所谓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，上边有欢喜的佛法的人，下边老百姓呢，上边就是国王，下边呢就是一般老百姓，这个老百姓呢一定有更庆幸这个相信佛法的，比这国王啊相信的更厉害。